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0月24号到10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8和平与爱国际交流节，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2018年10月28日，第33届爱与和平广岛国际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举行。本次交流节有匈牙利、印度、蒙古等代表，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团体参加，其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团体也应邀参加了活动。交流节包括舞台表演和各种展示以及娱乐活动等，现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腰鼓舞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台下很多观众跟着学练了起来，也有很多海外华人带着敬佩的目光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演出。其中一位从大陆来探亲的教师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有几位学习法轮功的同事，这些年在中共的迫害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被停职停发工资，我觉得在国内对你们太不公平了，你们都不容易。
印度媒体刊文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深受印度民众的喜爱，在印度中部的纳格普尔市，学生们修炼法轮大法后考试成绩提高了，做事也知道重德了。印度媒体 bahaskahindi.com 于5月15日在网上刊登文章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性命修炼的功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首次传出，修炼者遵循宇宙特性不断地改善自己。法轮大法有五套简单的功法，练功时间不需要固定。文章说，前四套功法是站着练的，第五套功法是1个小时的打坐，如果时间不够，开始可练20分钟，然后再增加时间。在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成千上万的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并正在恢复健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在当地艺术展厅举行，法轮大法的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学校和大学里也有教授法轮大法的课程。修炼法轮大法，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了，做事也知道重德了。纳格普尔有20多个练功点，人们可以在1至2个小时内学会5套功法，在1个星期内动作就可以熟练了。
法轮功反迫害活动，伦敦中学生加入一起讲真相。2018年10月27号周六，部分伦敦法轮功学员在特拉法加广场北平台举办练功讲真相真签反迫害活动。因为当天广场上有大型的非洲文化娱乐活动，广场一带人流比往常周末大，大量的民众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很多人的目光被赫然立在眼前，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展板所吸引。在5个小时不断有人接过传单驻足观看，有些人花了20到30分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深入了解真相。很多人现场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其中有的直接走到摆着真签表的桌子前面来签，有的在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以后主动要求签，还有不少人表示回家进一步上网了解以后到相关的网站上面签，有的许诺回去后一定转告亲戚朋友同事签。
一场追尾引发出的一串追问。近日 新浪、网易、搜狐、人民网等大陆门户网站都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10月21号沪蓉高速镇江段发生一起轿车与客车追尾的轻微交通事故，镇江高速一大队民警顾领军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生追尾事故，牌照为苏毅的别克轿车上的一名男子医生主动上前告诉他，在骑车的后备箱里装有一个器官转运箱，里面装着两个刚从南京某大型医院摘取的活体肾脏器官，这两个活体肾脏器官急需送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必须争分夺秒。民警顾领军立即驾驶警车载上医生和两个器官帮助其送达。当局报道这则新闻的本意是为民警表功，没想到网络却为此炸了锅。网民评论的焦点不是民警，而是一边倒的关注活体摘取器官这件事。综合网民的评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追问。一、供体从哪里来的？网民质疑，器官配型很难的，中国人又没有捐献遗体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南京媒体会大肆报道的，但没见报道。这一回却是一个医院同时摘了两个肾脏送到另外一家医院给另外的两个人，这几率该多大。有网民爆料，现在的监狱经常给犯人验血，可能是搞供体数据库，上面的大人物或其亲友如果有零件坏了，必要时可以随时按需杀人。还有网友爆料，监狱的人被告知转监狱的话一般就危险了，很可能被活体摘取器官后立即火化，人就这样消失了，他家里的亲人不会知道真相。二、这两个器官移植到谁的身上？大家猜测，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官员。有网民说，没准是上头要的。上面的人为什么很能活？因为他们身体的哪个零件坏了，可以随时换零件，利用供体数据库，方便得很。呼格案记得不？就是因为张涵之要他的肾。三、为什么用私家车运输？网民质疑，为了赶时间，活体器官转运用专门的医务车辆岂不更好？这次运输两个活体肾脏器官用的却是私家车，这是否是活体器官黑市交易？四、法轮功说的活摘器官难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少网民在评论此事的时候都巧妙地提到了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一词是网络敏感词，而且活摘是中共最忌讳人知道的罪恶，因此网民们用轮子、驱车功等词替代法轮功来表述，而且字与字之间有的还添加了一些符号，为躲避网络审查吧。下面是部分网民们的回复。轮子说的没错，他们想挖谁的器官就挖谁的，大部分都是上访的和轮子的器官。原来驱车工说的活摘是真的啊，人家国外早报道了，翻墙就知道了。看来轮子说的是真的，活体摘取器官这是真事。五、此事警察敢查吗？网民普遍表示，这种事警察不敢查，否则别说丢工作，小命都不保。还有网民表示，交警为了曝光写出这篇稿子，估计要扯出大案子。有人预测，小编没想到现在民智已开，曝光也会露馅，这篇文章明天肯定会消失的。确实10月22号各大网站有这篇报道，10月23号这篇报道在各大网站的主页都看不到了，你搜索顾领军才能看到这篇报道。六、面对活摘人体器官谁不害怕？面对活摘这事，网民普遍表示出恐惧和愤慨，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此事细思极恐，在苏伟国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以为是传说，现在真的是怕怕，他们的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有人提醒上面盖楼的网友，此事不可深究。还有人表示忧虑， 听说三代身份证要记载血型什么的，那我们老百姓的身体不成了领导的备用零件库了吗？看来经过大法弟子多年的讲真相，中国人越来越明白了，中共的忽悠术已经不灵了。当全民觉醒，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是邪党解体的时候。
信师信法，女儿得救。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我是07年才得法的新学员，要说起我的修炼之路，真是惭愧的很。其实我和大法很有缘分，因为我妈以及家中的几个亲戚都是师父的老弟子，他们都是90年就和大法结上善缘的。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姑娘，因为在学校受邪党文化影响，所以一直都不支持甚至阻挠他们修炼，这样不但影响了正法的进程，也让我错失了很多与大法结缘的机会。随着自己慢慢的长大，步入社会后，才知道邪党统治下的中国到处是乌烟瘴气，以前的理想抱负化为泡影，感觉自己突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在迷惘中摸爬滚打了7-8年，生活还是一团糟，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更感觉来自各方的压力让自己都喘不过气来。由于我天天为生计忙碌，女儿都是我妈帮我带。有一天，女儿神奇的举动让我很吃惊。那天我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躺在床上休息，当时女儿刚刚4岁多一点，她看到我很痛苦，就学着姥姥打坐的样子，口里还不停默念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浑身轻了很多，我就问她：“宝贝儿，你刚才念的什么呀？妈妈怎么突然感觉浑身舒服了很多？”她一本正经地说：“妈妈，我刚才请师父给您治病呢，如果你也像姥姥他们那样，就不会生病了。”当时只是很感动，也没特别在意。接着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了。那是07年3月5号的夜里，女儿突然发起高烧，浑身都有点发抖，我吓坏了，抱着女儿准备去医院。当时已经凌晨1点多了，在路口等出租，也不知是我们家住的偏僻还是天太晚，等了10几分钟也不见一辆车，看着怀中的女儿都快不省人事了，自己却无能为力，我急得眼泪哗哗掉，而我妈竟然很安静地站在我旁边一动不动。我正准备朝她发脾气，发现她正在默念什么。感觉过了几分钟，突然一辆出租车仿佛从天而降，停在我的身边。等我们坐上后，这车就风驰电掣般开跑了。当时坐在车上，我就感觉这辆车和一般出租车不一样，我就问开车的师傅刚刚是从什么方向来的。这位师傅看看我，笑而不答，转眼间就到了儿童医院。我准备复打的费时，又一件怪事出现了。就在我下车掏钱的一瞬间，那辆车就从我眼前消失了，一直到给女儿扎上针，我都像在梦里一样。看到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妈妈轻声说了一句：“是师父救了你的女儿。”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幕，我恍然大悟。从此后，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开始看师父的转法轮。可能是我和大法真的很有缘，我看第一遍转法轮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就这样，我虔诚地看完了转法轮还有红营。从此我也和妈妈一样，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间断。因为我知道以前错失了太多结识大法的机缘，得法后总感觉时间紧迫，得法太晚， 如果再不勇猛精进，就赶不上正法的进程了，这样岂不是辜负师父救度我的一片苦心？所以现在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正法修炼上，我相信虽然自己得法较晚，但在大法的指导和师父的保护下，我会越来越精进。正如师父所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可以给你改变人生道路，也唯有修炼才能改变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是我自己在修炼道路上的一点点感悟，把它写出来，希望与同修交流共勉。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说偷偷攒点私房钱，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看到网上一篇文章，一个老同修偷偷攒了20000元私房钱，藏在房梁上，老同修后来被病业迫害走了。看了这篇文章后很惊讶，自己退休后也藏了一笔私房钱，打算以后干点什么用，由于没藏好，被孩子走漏风声，不修炼的老伴把我好一顿过堂，钱全没收了。我一直没觉得这与修炼有什么关系，看到同修文章，我才发现是漏，一个很大的漏。本来我不缺钱，以前做过生意，又有工资，为什么要私藏钱呢？就是觉得家里钱一直老伴把着，花钱时得朝他要，不方便。再说有些花钱地方不能告诉他，比如家里有几门穷亲戚，谁来借钱了，老伴抠门能给吗？我手头攒点，关键时候接个急。还有资料点用钱或请律师营救同修什么的，自己也不遗憾。再有就是偶然有个什么意外开销，自己有一定的独立经济储备，不尴尬，反正也不出大格。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认识，受同修文章触动，我重新认识这事，一下子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人心，是一个强大的私，而且这种人心被败坏了的世俗观念遮盖得严严实实，比释迦弟子当年攒要饭碗还严重。因为要饭碗不管攒多少，不过用于装饭，私房钱就不一样了。面对眼前的花花世界，心性一时把握不好时，没准干出什么让自己悔恨的事来。我曾有过这教训，但不是男女事。我还发现藏私房钱在同修中很普遍，身边有个再婚同修不修炼的丈夫对他非常好，可同修还是背着丈夫偷偷攒了几万元，说是给前窝孩子成家使用。还有个上班族的同修，多年来每月200元的岗位津贴，妻子一直不知道，他偷偷攒起来，说是给车加油或自己干点什么方便。还有个女同修跟我说，我倒没攒什么私房钱，就是偷偷攒了点别的东西，丈夫傻乎乎的不知道呢。作为修炼人，到底该不该藏私房钱，用大法衡量一下就知道该不该做。我们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生命，属性是为私为我的，特别到了坏灭时期，这种私表现的就极为严重，说话想事处理问题都是围着私打圈子。单位里普遍设小金库，当官的普遍有灰色收入，名人普遍有阴阳合同。在未思的红尘潮水中，人们已经分不清这有什么不对，只有大法弟子才逆流而上，只有大法的明镜才能使我们看清什么是清和浊，用大法衡量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24K经， 将要圆满的世界里也是没灰尘的，藏私房钱，这不是大法弟子干的事啊。两口子过日子，搞这种小动作，对良心也是一种欺骗，可耻呀。这让全宇宙的神怎么看我们？记得猪八戒在取经路上曾偷藏过私房钱，不小心露馅了，被大伙儿取笑一通。大法弟子做事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在没人看见时更要检点，不能藏半点私。另外，没了私房钱也不一定就会有什么难事，藏私房钱不过是挖个坑等着，没准真求个事来。如果自己真要用钱的话，修炼人做事要真，夫妻商量一下，也不一定就是你想的那样。如果夫妻一方真的不给你钱的话，那也没啥，修炼中没偶然事，那就是一关把心放下，彻底放下，那一关不会因为你没私房钱就过不去。我们不能学常人那一套，这是修炼境界问题，私和藏都是怕见人的生命，是摆不上桌面来的，做这事自己都觉得矮三分，是不光彩的。修炼到最后了，如果同修有私房钱，可曾想过这钱你打算咋花，带到哪儿？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私心话，那就彻底去掉，干干净净跟师父回家。一点浅见，意在交流，供同修参考。
师父点化胯下之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日，我想把一本大法书收起来，当时我站在床南边，床上放着一个小桌子，大法书放在桌子北边，我站立的位置与大法书中间隔着一个小桌子，我把胳膊从桌子上伸过去取大法书挺费劲，就把手拿回来，想从桌子底下把手伸过去取大法书，手刚伸到桌子底下时，师父点化胯下之辱，我赶紧把手退回来，悟一悟明白了，看这张桌子底下四个桌子腿，我想从桌子底下把大法书拿过来，那不等于大法书从桌子腿那拿过来的吗？这是让大法书受桌子的胯下之辱，是不敬法的表现，同时也伤害了这个桌子生命。师父讲，大家知道古代有个韩信，说这个韩信有本事，刘邦的大将军，国家的栋梁，为什么能做那么大的事呀？就说这个韩信从小就不是一般的人，有这么个典故，说韩信受辱于胯下。韩信少年时代就练武，练武之人总是夸个宝剑，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地痞无赖叉着腰挡住了他的去路，你夸着宝剑干什么？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说着就把脑袋伸过去。韩信一想，我砍你脑袋干什么呀？那个时候砍人脑袋也得报官偿命，能够随便杀人吗？他一看韩信不敢杀，就说，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转法轮。过去对这段法法理的理解是一个点一件事，师父的点化使我对这段法的理解扩大到了一个面。大法是生命的根，高于一切，尽师尽法是弟子首先应做到的，绝不能使大法书受辱。悟一悟，用带字的纸给大法书包书皮，用带动物图案的纸给大法书包书皮，是不是对大法书的不敬呢？当胳膊手在大法书上画过来画过去的，是不是对大法书不敬呢？ 把周刊、笔记本、手机、剪子放在大法书上，是不是对大法书不敬呢？对着大法书打喷嚏、沾唾液翻大法书，是不是对大法书不敬呢？不敬是啥？不也是入吗？千万得注意，人中地痞无赖做的事，修炼人不能做。把师父的点化胯下之辱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提醒同修注意在进师进法方面做得更好。谢谢师父的点化，谢谢师父。
我们修炼要以法为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常看到有同修，下文以同修 A 指代，修炼的状态比较好，为其他同修跟不上着急，找大家交流，希望大家一起跟上正法进程。过程中，同修们都有很大的提高之后，就觉得同修 A 修得好，对自己有帮助，以后什么事都找 A 同修交流一下。甚至有时候自己在法上悟到什么，心里也不踏实，也得找同修 A 说一下，得到 A 的肯定了才放心。最后慢慢的，很多同修就开始崇拜 A 了，大家都围着他，遇到事儿就找到他切磋交流，而不是自己去学法，自己去悟，走自己的修炼路。而同修 A 也义不容辞的帮忙，来者不拒的说自己对同修这事儿那事儿在法上的认识。最后同修 A 自己也起心了，什么事都要指点一下。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在同一地区还不断的出现。比如这段时间是同修 A 这样，下一次同修 B 又如此了，紧接同修 C， 只是 A 表现的是法理上比较清楚，所以大家都听他在法上的认识。同修 B 表现在讲真相方面，所以他怎么做其他人就跟着做。最后同修 ABC 一个个的都被旧势力迫害了，而跟着走的同修自己也没在法上修上来，就是跟着同修 ABC 照葫芦画瓢做样子了。关于这种情况，其实师父早在转法轮中就明示给弟子了。当然有一些人创立了宗教，初期的目的他不想当一个破坏正教的魔，他在不同层次开工开悟了，看到一点理，可是他离渡人的觉者差远去了，他很低，他发现一些理，发现常人中的一些事是错的，他也告诉人家怎么去做好事，开始时也不反对其他宗教，人家最后信奉他了，认为他讲的有道理，然后越来越相信他了，结果这些人崇拜他，不崇拜宗教了，他自己名利心一起来，叫大众把他分为什么东西，从今以后他立起来一个新的宗教。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属于邪教，即使他不害人，他也是邪教，因为他干扰了人们信正教，正教是渡人的，他却不能。我悟到同修 A 刚开始也是抱着好心，帮助大家共同提高的，但慢慢的自己的名利心一起来，被魔利用，就会在其中起到干扰破坏作用。当大家都跟他走，其实就是同修 A 带着大家都离开法了，是在破坏法了，而 A 自己也会被旧势力迫害的掉下来。个人悟道，正确的状态应该是这样，每个大法弟子有什么问题，都自己多学法，如果是自己心性有什么问题，多学法，对照法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高上来。如果自己长期发现不了的心性问题，作为旁边的同修，这时确实是可以抱着为对方好的心给他指出来。他对照法看别人说的在不在法上，如果在法上就照着法做，归正自己。修炼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作为旁边的同修，只能给他指出来，不能带着他修。如果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每个大法弟子也是应该自己多学法，从法上悟该怎么做，然后大家再把自己的理解拿出来共同探讨，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出最合理有效的方式，然后大家共同协调配合， 整体做好救人的事，而不是大家都觉得同修 A 修得好，眼睛都盯着他，等他拿主意。有的学法点同修接二连三的病业离世，作为学法点的同修却不从根本上找自己学法点是不是整体偏离法了。其实每个学法点都有精进和不精进的，为什么出事的都是自己点上的呢？有协调人说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去学法点造成的。其实如果离开协调人就接二连三的出事，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没有协调人在，不是有师在有法在吗？为什么非得有协调人在才行呢？前几天明慧有篇交流文章，三个梦境。梦境一，很大的考场，很多人都在参加考试，但是却出现很多的人在相互传抄同一张卷子，逐一传递，很是有序。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深有同感，这确实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学人不学法，照葫芦画瓢做三件事，修炼已到最后，大法弟子的层次拉开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以法为师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变。我多年前也做过一个梦，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要上台表演前，看到戏台前挂着好多各种假发、戏服及道具，我拿起一个假发就往头上套，心想这样表演就容易多了。这时突然空中有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没有你的，你不能带这个东西表演。其实不是自己实实在在在法上修的，在法上悟的，在法上做的，做的样子再像都没有用，是不被承认的，也不起作用。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要珍惜法，要多学法，一定要反复的看书，你就在提高。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其实所有大法弟子的能力加在一起，也没有法的威力大。有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在，为什么不本着法去修呢？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了，要格外小心，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就是律师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的，如果到现在还不能清醒的在法上修，学人不学法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自己是修不上去的，也极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把同修也拉下来了。最后公路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共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一点个人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解体病业干扰的一些思考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解体将要出现的病业迫害。在帮助同修一发正念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背书不入心了，发正念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我知道很危险，但又找不到原因所在。我只能强迫自己更加用心背法，可是法表面上的话背得再熟，自己的本质却没得到法，而且觉得自己被不好的物质包得越来越厚了，突破不出来，胸口也被座大山堵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很着急，就求师父点悟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有一天集体学法后，同修 F 说，我很长时间都想说你了，学法时不双盘，整个学法点所有人都是双盘，你怕疼，双盘时一疼了你就拿下来了，那你过病业关能拿下来吗？病业关你一定过不去。我感觉内心被深深的撞击了一下，我说，你说的对。从那天回去后，我决定开始双盘学法。第一天早上，我练完进攻后，直接在双盘发正念一个小时。我开始想盘一个半小时吧， 我咬紧牙坚持着，可是在盘着一个半小时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感觉到胸口堵的那些不好的物质在消。我心想，自己都感觉到坚持双盘，师父在给我清理不好的物质，可不要悟性这么差，不能把腿拿下来了，我要双盘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确实很艰难，我坚持着，同时心里有一点疑惑，双盘为什么就能够消除那些阻挡我修炼的败物呢？这两者有什么联系？从法上我悟不明白。这时师父一个一个字的打给我，求安逸。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是求安逸之心被邪恶钻空子阻挡我提高。但是这个求安逸之心很隐蔽，很难发现，因为我平时都是3:50参加晨练，半夜12点发完正念才睡，而平时除了讲真相和必要生活上的事情，我都在静心背法。因为最近干扰多，每天除了4个整点，还把白天那3个整点发正念都加长为1个小时，表面上根本就发现不了自己这颗求安逸之心。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3》当中越最后越精进的讲法。师父说，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我一下子明白了，不是说你没求安逸就没有求安逸之心，人在苦中为了对抗苦难就会生出求安逸心，这颗心人人都有。就像你没犯男女关系的错，或者已经断绝夫妻之事，但仍然隐藏着色欲之心，是一个道理。而关于这个双盘的问题，女儿曾经问过我说，某奶奶说能盘1小时20分钟，你为什么不加长时间呢？我跟孩子说，没必要啊，练静功就1小时，我干嘛多盘，多1分钟我都不会盘的。就这句话被旧势力抓住了，挡住不让我提高，还企图以病业的形式迫害我，修炼多严肃啊。那一天上午下午晚上分别双盘了2小时，再加上练功和发正念，一天盘了10小时，两条腿疼得都木了。那时双盘疼了，我是会把腿稍微在盘坐状态下左右的动一下。第二天突然4个字打入我心中，物极必反。我当时一愣，知道师父在点化我，而且让我试一下一动不动双盘。第二天有2小时学法期间，我的腿就一动不动地盘着，整个人痛得发抖。我对自己说，同修在被酷刑迫害时，那痛苦超过100倍，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下来。我是明明白白2小时就可以解除，同修被迫害时还没有法学，我还在抱着大法在学，同修能正念闯过来，我就不能坚持下来吗？我咬着牙坚持着，把闹钟远远的扔开，也不看时间了，用心学法。我发现一字一字的全部入心了，当我把整个心更加沉浸于大法中，突然感觉到我身体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而自己的思维已全部融于法中，腿都不见了，更感觉不能疼了。我真的融于法中了，当时那心情无比的激动，这种身体没有了的状态很类似师父在转法轮当中讲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在10几年前我很精进时，无论是什么时间都经常有整个人不见了融于法中的状态， 而我现在又找到了自己曾经融于法中的感觉。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没有比自己融于法中更幸福的事了。这时师父启悟我，同修在被严酷的迫害中是怎么闯过来。他们也是这样，整个心都在法中，身体不见了就感受不到痛苦了。这么多年，我看了很多同修在酷刑中走过来的交流文章，我知道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同修是怎么受得了的。有的同修说最后突然感觉不到痛苦了，我虽然知道肯定是师父帮了同修，或者师父承担了，或者心性到位了，但是从法理上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一下子我恍然大悟，同修融于法中了。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我不断的每天双盘，有些日子疼得受不了了，而且越来越疼，法也学不进去了，更没有之前融于法中的感觉了。我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对，就想这是师父让我悟到什么呢？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结果一天学转法轮吃肉问题的时候，师父的讲法不断的点化着我。师父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晚上我睡不着，一直在想，并不断的对照着自己找着，突然悟明白了，师父并不是让我这样一天天的吃这么多的苦的，而是让我在过程中把那个求安逸之心放下。求安逸心我一层层的放着，这颗心抵抗自己被修去的表现是经常让你感觉很累很困很乏，感觉自己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渴望躺下。当你意识到安逸心在拖自己，从而排除它时，它又会让你觉得好苦啊。但是当你能够守住正念不被它带动，比如坚持到半夜12点发正念后再休息，第二天醒来你会发现全身轻松。当你不断的修安逸心时，就在一层层的突破，你会越来越感觉轻松，像从不好的东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似的。而解脱出来后感觉到的轻松，才是生命真正永远的安逸，一劳永逸吧。而在安逸心控制下，表面所感觉的安逸，其实是一种生命永远困于苦海中的假象。还有一次一小时的发正念中，我穿透了层层空间，这些空间全部都在我的体内，而每个空间都挤满了邪恶，一下子全部清理掉了。我知道旧势力为我准备好了的邪恶被解体了。夜里梦到我被压在了河水中，而且河水上面还结了冰，我被封在里面上不来。我不断的找位置想上来，最后找到一块大石头把冰打破，爬上了岸。我知道旧势力以我有求安逸之名强加的迫害打破了。师父在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中说，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同修 F 说，病业你一定过不去。这时我意识到他这句话绝非偶然，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现在我双盘学法时，能做到自己主意识全神贯注的学法，而身体的疼痛基本不去感受它。吃苦已经动不了我在法中的心了。我现在才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我现在才明白吃苦的心性是怎么提高的，也要像其他执着心一样，不被它带动了，就达到标准了。自此旧势力想利用我吃苦的心性没提高，求安逸心没去掉，给我造成病业的磨难，彻底解体了。
师父呵护正念足，堂堂正正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己制作真相传单， 然后自己出去发放。每次出去我都请师父加持，感觉自己念很正，什么摄像头点子眼从来不放在心上。后来误偏了明慧网发表的同修写的正确对待大陆各种监控的一点想法等类似文章，受到影响及干扰，我心里越来越不稳了，学法也静不下来，发正念倒长，心里老在惦记前两天发出的真相资料是否被发现。回想当时的情节，压不住去不掉的怕心让我坐卧不安，越想那假象越真实，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开始不停地干扰。那几天真是感觉身心疲惫，心境消极抑郁，负面因素很重，最终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有人传话给我说我是重点人物，已被锁定，国安要加强跟踪等。果然两次出门发现都被便衣跟踪，干扰出现了绝不是偶然的，师父教导弟子遇到问题要向内找。于是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怕心、妒忌心、虚荣心、求名利心、亲情心、怨恨心、安逸心、多疑心等等都有，具体例子都能说出不少。我在学法中体悟到一正压百邪的法理，只要心中有法，正念就足，邪恶就迫害不了，那些邪恶因素就能解体破除。我加强了学法，加强发正念，那些执着和偏离法的观念要在实修中才能修去的，这也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旧势力的因素迫害我，绝不承认，全盘否定。有一次我连续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渐渐地感到那些怕的白雾远离了我，心里越来越亮堂，身体也越来越轻松高大。没过两天，片警打电话给我老伴说要来家访。老伴拿着手机对我说，片警要来家访，你接不接电话？当时手机没关，对方听到了我和老伴的对话。我立马悟到我不能绕开走，片警是要来听真相，要来得救的。我爽快地答应了，告诉他家访我不欢迎，可以换个地点。片警说，换什么地点呢？到我的警务室还是派出所？我果断地说，两个地点都不合适。片警说，你说在什么地方好？我思索着，片警见我没有立即回复，就说，不急不急，两天之内给我回个电话，谈话的地点时间都由你来定。我关掉了手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啊师父，都是您给我的正念。这时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新的理解。第二天我给片警回电说，见面的地点就放在本社区会议室，时间定在明天上午上班以后，具体的事由你来联系落实。片警听了答应得很爽快。我知道其实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生命，他们也是在旧势力因素的安排下在充当旧势力迫害的工具，他们人的这面是不明白的，因此做了很多邪恶的事，干扰正法，骚扰迫害大法弟子，将来是要被毁灭的，真是可悲又可怜。我要和他讲清真相，慈悲地对待他，挽救他，他一定会明白的。这位片警按照我安排的地点和时间到了，在会议室我坐到了主宾席上，片警坐到我身边，我要求他把带来的执法记录仪关掉，手机录音拍照关掉，他都照着做了。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不是某某教。我拿出了讲真相的笔记本，我说请你先看一个文件和一张报纸，就是2011年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99号令100号令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在中国重新恢复出版有关法轮功的书籍。2014年6月2号出版的中国法制报上面公开发表了2000年的及2005年公安部两度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这就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开宣布法轮功不是什么邪教。 你们都有手机，马上就可以上百度网搜索查看。我观察到片警的表情愕然，默然低头看着我的笔记本。过了一会儿，我接着说，那么说法轮功是邪教是怎么来的呢？那是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的信口开河，污蔑法轮功是邪教。1999年10月27号，《人民日报》文章《法轮功就是某教》等由此而来。还有，江泽民的个人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违宪法，超越权限，是犯罪行为。我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信仰的自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出于个人的妒忌，绑架和操纵中共组织，破坏了宪法第35条的实施。所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说到这里，我观察到那个片警听得很专注。我继续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为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激起民愤，还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问片警，你知道这个自焚伪案吗？他方才回过神来。我那时候上中学，不关心这个事儿，后来听说过。我从三个方面多角度剖析了伪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跟随江泽民负责编造伪案的原610主任李东升遭到恶报，判以重刑，打入深狱大牢。是凡迫害法轮功的，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李东升等一大批高官，都遭到了恶报，被绳之以法。那么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最终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从2015年5月1号起，我国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开始实行。全国已经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海外还有200多万各界正义人士把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到了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公诉，绳之以法。我继续说，我们做事一定要按法律办，迫害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据的都是所谓的上面的精神，上面说的。你们当前做的对法轮功人员的所谓敲门行动、签字、采血、跟踪，甚至抄家绑架、判刑等等，都是违法的。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现在国家颁发了公务员法，警察有警官法，法官有法官法，检察官有检察官法，这些法律都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公务员、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终身负责。说到这里，我补充，以后切切不能头头脑脑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脸色行事了，不然做了错事，违反了法律，犯了罪还不知道。片警连连点头称是是。我说，老人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真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与人类的政治无关，是按照真善神做好人中的好人，能有错吗？千古以来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得逞过。我还讲了，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品质高尚，于国于民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你们不知道，我以前疾病缠身，痛苦的不能正常上班，提前两年多退休的，20多年来医院没去过一次，也没有吃过药。法轮功就是这么神奇。我感到他是明白了。他说，我要先走了，下班之前我要赶到所里，还有事要办。现在我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干扰您了，也不会到您家敲门了，那是私闯民宅，也不会给您孩子打电话，请问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整个过程我没有讲高，但是感觉他很震撼。他没有记录，也没提什么签名。最后我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宇宙大法从上到下是贯通的，最低这一层人的法也是宇宙大法构成的。迫害法轮功犯的是大法，是天法，那是不得了的大罪。说到这里，片警伸出双手要和我握手。我微笑着把双手放在胸前合十，说，我不握手，我行的是这个礼。片警也跟着我学，但做得不像。最后他给我敬了一个军礼。
关于练功速度问题的思考一文的想法，大陆大法弟子心语。读了同修的文章，关于练功速度问题的思考，明慧网2018年10月19号之后，使我想起有一天练功时，我看到有的同修在做第三套功法时，动作往前抢，冲灌的速度较快，没有体现出来师尊要求的缓慢圆。特别是师尊在喊冲的口令时，同修在做灌的动作，师尊在喊灌的口令时，同修在做冲的动作。我们同修平时在交流修炼体会时，总好说听师父的话，师尊怎么说的咱们就怎么做，这是指在做好三件事上。我们练功时一般都放练功音乐，里边有师尊喊的口令的录音。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不管是在大陆个人环境里练功，还是在大陆以外有集体练功的环境，都应按师尊的要求，动作与师尊的口令基本一致，或比师尊的口令晚一两秒更佳，达到缓慢圆，基本整齐，绝不能提前做或反方向做。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头脑一热给法造成的损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反思自己三次头脑一热的冲动行为，给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真是追悔莫及。第一次是1999年425之后，一份几位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头脑一热，与几位同修交流要去农村同修处传递。当时情况是425之后，协党公安部发通告以后，集体练功点已不能集体练功了。这个头脑一热带来的是十位左右同修坐同修开的面包车，从早跑到晚，一天去了13个地方传递这份交流材料。1999年720迫害开始，当地几十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拘留所，当时有人误应该说真话，就把传递材料的事如实说了。结果这件事牵扯的参与乘车去传递及13个地方接收材料的同修，约20位左右同修被牵连，其中大部分同修配合的邪恶，写了不练功的保证书，出卖的同修，给法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二次是2003年邪党开16大，怕大法弟子上访，绑架几十位同修在拘留所。这时本来应该在安全处静心学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结果又一次头脑一热，一同修开三轮车，四位同修坐车，一行五人晚上去农村发真相材料。途中因路不熟，车开进了一个树林子，无路可走。如果当时理智一点，就能悟到是师父点化今晚别发真相了。结果不悟，坚持着这个头脑一热，在一个屯发真相时，赶上那屯头几天有农户丢东西，村上组织人巡逻。这次的头脑一热，造成两位同修被绑架，我被非法拘留几十天，在邪恶的劳教所关押一天，另一同修被教养迫害，造成那屯参与绑架的两个士人一年后遭报身亡。第三次是2003年6月。外地一流离失所同修来当地，说他们当地整体修炼状态不太理想，我又一次头脑一热，这位同修联系了外地同修来当地交流。事后外地同修回去后，挂条幅时被邪恶绑架，把交流的事说出来了。这次头脑一热，外地同修的情况不太清楚，就当地造成两位同修被绑架，敲诈勒索几千元，三位同修流离失所一年多，来我们当地的那位同修被迫害，我被迫害了几年。师父说，再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
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清净要指二，弟子的伟大。而我不理性，没智慧，头脑一热就做，而且牵连这么多同修受迫害，害了同修，害了涉及的世人，同时也害了自己，给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同修的修炼造成了污点，深深的痛悔。我逐渐认识到，头脑一热是魔性，是冲动，是显示，是证实自己，是不理智，是不智慧。在此向师父认错，师父，我知错了，向同修道歉，同修，对不起。写出来是曝光这颗头脑一热的心、冲动心、激动心、不理智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清除它，彻底解体它。同时也提醒同修，千万别像我这样头脑一热，不要魔性，要理性，不要冲动，要智慧。今后一定牢记师父的法。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神传文化，从儒子看儒学的使命，作者刘儒。儒家学问的45经被誉为国学，其正统教育的地位2500多年来无可撼动。为什么呢？其真机就隐藏在儒字里。这个字由仁与虚组成，道明了儒家的使命，规范人这一层所需要的做人的道理，保持人的道德标准。在日本，汉学者都知道，儒者就是中国历代辅佐帝王教化百姓的教育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职业教师，负责教育工作。原先在吴地的上古时代，也就是尧舜禹的时代，并未存在儒家一说，他们只是帮助帝王教化百姓的老师。那么用什么教化百姓呢？就是用上古帝王留下的文化，其核心就是重视孝道的仁德，以孝治国，从皇帝就已经开始在运用，经历了尧帝的仁德禅让和舜帝亲自实践的孝道，从此教育的核心就变成了仁孝。实际上教育的教字里头就含有一个孝字，教育的内涵远古时期早就定下了。这就意味着儒学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孔子系统整理上古教育内容而承传下来的先祖文化。因此孔子自己不著书立言，他说的话是后世弟子整理的。中国称作神州，先祖文化本为半神文化，实际上是修道的文化，属于道家，由三皇五帝的上古一直传到近5000年，与来自河图洛书的周易息息相关。而上古帝王们自己本身就是神或者半神的状态，比如皇帝征服蚩尤都可以呼风唤雨，神通大显，他以道治国就完成修道的过程，获得圆满，最后白日飞升，与进士大臣乘龙登天。后世为了纪念他，做成衣冠冢。因此儒家文化实际是道家修道文化留下的。儒者因为一直负责教育而自觉做着整理文化教材的工作，所以出身儒者的孔子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儒学一词因他的整理便定下来了。 但它虽然是上古文化的继承，却仅仅展示了人这一层的道理了，也就是人这一层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并以仁德为核心，传授各种技能。这时候由于道德的败坏，神通与神迹，除非真正的修道者，已经很难看到了。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道德下滑，各国征战不休，孔子不得不将文化从道的核心转入德，而且仅仅是人的层次的仁德，将仁德作为重点提出来，规范出具体的孝悌与忠信的纲要，以维持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不过早的衰败。人们说孔子不与怪力乱神，以为孔子不信神，实际上不与不等于不信，而是不说。孔子对祖先重祭祀，对上古圣王极为熟知和崇敬，对修道的老子也十分敬仰，怎会不知先祖的神通广大。但他深知人道德败坏，就会很容易分不清正神与邪灵或者鬼怪乱神的区别，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邪魔之道，甚至运用数类的东西来做坏事。所以他知道人已经不能轻易涉及这些东西，于是保持沉默，不加论述，不加涉及。这也就是注定的安排，如这个字本就意味着将来人类道德下滑，人类这一层的教育必将形成人需要的理念，也必须是人所需要的东西，神的东西不会再轻易地展示给人了。因此孔子降生于世，完成他的使命，整理出人需要的道德规范与相关知识，从此定下人的教育核心与教材内容，成为后世人类教育的正统，这绝非偶然。如果说历史赋予道家的突出特点是真，那么儒家的突出特点在仁，在仁，克己复礼，克制私欲，重在仁，讲涵养。因此历史必将大善的宣扬留给佛家，这也是佛家在隋唐前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儒家讲做人的道理，佛家讲善恶的因果报应，等于补上心神的源头，给儒家做人的理赋予根本的凭据。做人讲仁义，为的是得到神的庇护，获得善报和福寿安康。因此以儒家为起点，做好了就自然想要走出人的层次，开始追寻圣王修道的足迹，宇宙的大道，走向修炼。古代的儒生如此，许多大家熟知的诗人，如陶渊明、李白、王维，如苏东坡等文豪，或者修道，或者修佛，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最后的历史结局做的预言，留下修炼的文化罢了。今天的时代就是预言中的最后的结局，因此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最后的安排就是让人悟得宇宙大法，真善神，回归神界，这是做人的最终目的。历史就是天定的大戏，为人做的系统的安排，只不过儒家被定好负责人所需要的教育罢了。
自杀有罪不可做，前世杀人今当诛。作者小东。有人在不公正的待遇下或遇到麻烦时，会选择一死了之，也就是自杀。其实人的命运都是有安排的，即使当死也要按照安排做，自杀也是不允许的。人之所以被杀，都是前世杀人所致，也要偿命的。唐朝太子通事舍人王彪说，人的命运与前世的德行所为有关，不管是好事坏事都安排好了的，一切都有天定。当年太后诛杀皇帝的宗族，宗子被押送到大理寺审判，被判了死刑。宗子叹了一口气说，既然免不了一死， 还是自行了断的好，至少可以免受侮辱。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吊自杀了，结果半夜又被抢救过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谈笑自若，该吃吃该喝喝。过了几天，太后下令杀他的时候竟没有一点畏惧。他曾对人说，我刚自杀死后，地狱的冥官对我说，你该被杀，你偿还前世杀人之罪，你怎么自杀了？赶快回去等死。宗子知道因果后便不再害怕了，几天后被处死。人之所以怕死，是因为不知道因果。当一个人明白真相后，反而不再畏惧死亡了。即使如此，也要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因为前世影响今生，今生决定来世，好事坏事都会有相应的偿还。如果世人明白此真相，大概做坏事的人会少很多吧。注：本文出自祭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